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求你的圣灵再次来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可以听见主你自己向我们说话。因为若是没有智慧跟启示的灵，我们没有办法来认识主你自己。求主你自己今天借着诗篇132篇再次眺望我们里面爱主的心，眺望我们里面来奔跑这属天道路的心智。谢谢主耶稣，我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这是诗篇中间最长的一篇诗，上行之诗中间最长的一篇诗，我们一起先来把它念一遍好吗？好，在讲义的上面哈，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到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基林就寻见了。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脚凳前下拜。耶和华，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圣名欢呼。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了誓，必不反复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你的众子握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圣民大声欢呼。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救恩，要在他头上发光。Amen。好，这是一篇非常长的，有十八节的一篇诗啊，是上行之中最长的一篇。我常在想说，为什么我们已经有一个觉醒，我们起来回转归向神了，我们也被神光照了，然后在诗篇130篇中间，我们深处都有一个呐喊，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会犯罪，我们不能脱离这个，所以我们要来等候神，非常好了啊！知道自己是罪人是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也很谦卑的到神面前来了，我们重大和差不多事都不敢行了，然后我们也可以想安息了，我们像一个断过奶的孩子，跟神有这么好的关系，这么好。那为什么到这里要写一篇这么长的一篇诗啊？我的感动是他不再是个小孩子了，一篇130篇像个小孩子，他还想喝奶，他在神的面前要得满足。可是到了这一篇诗的时候，他不是个小孩子，他是个成熟人了，他是个大孩子，他是个成年人，他成熟基督徒，他懂得父神的心意了，所以他有一个渴慕神爱，他懂得神的心意，所以是一个基督徒的心跟一个神的心，父神的心相交流的心，两颗心相交的时候就有很多话可以说，非常美啊。所以这篇诗就写得非常长，所以我把它定了一个题目，就叫神圣的渴望回应主的荣心。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年要读以弗所书，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因为以弗所书第一章就把神一个奥秘的启示给我们，神终极的奥秘，神终极的旨意，在基督耶稣里，要我们众人全世界万物要跟耶稣基督怎么样同归于一。我觉得这篇诗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一件事情，我们要跟耶稣基督同归于一，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神何等的看重我们，虽然我们是人，虽然我们渺小，虽然我们会犯罪，虽然我们不懂事，可是神有一个终极的心意，就是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他跟我们要跟他合一，他要跟我们合一。所以我觉得这篇诗的要节就是要词就居所， 篇这个居所是安息之所，非常的美。这篇诗我自己非常喜欢，我自己很感谢郑勇选的诗歌，他把我心里要想唱全部选出来了，感谢神啊！这是这篇诗所代表的。那从这篇诗中有两个word， 从求我们来看，所以我们把这篇诗又分成两大段哦。大卫这样求，他第一节求有一个求字，他到第十节又有一个求字，所以我们就把这篇诗大致分成两段，从第一节到第九节是一段，从第十节到十六节又是一段，然后最后两节是这篇诗的结论。那我用的方法是用归纳法查经，所以我今天要先来观察一下，所谓观察就怎么样来查看这到底有哪些事实，有哪些真理在这篇诗中间，好，是在这。所以我就想第一段的时候我们先看第一段，从第一节是到第九节，那我们看有几个 keywords， 几个动词，我把标题是大卫渴慕神的心智跟他的经历。好，所以第一节的时候大卫说，大卫第一次求说，求你纪念所受的，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啊，就有一个求字。然后到第二节到第五节呢，是最重要的 keyword， 一个动词是起誓，是起誓啊。他起了一个什么誓？他起了一个誓，最重要的是就是他为这个神，为神要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要寻得居所啊，这是他的一个启示的重点，要为神寻得所在，为雅各大能者寻得居所。那他要寻得居所，寻得为神寻得这个所在的目的是要做什么？看到第六节第八节有一个重要的动词，就是他要下拜，他们要进到神的居所，在他的脚凳前要下拜，就是要来敬拜神啊，不仅敬拜了神，并还可以跟神一同进入什么安息，这是在下面一段表现出来的。最后呢，这个会表现一个什么结局呢？就是我们所有基督徒可以真的像在神面成为祭司，这个时候祭司披上公义，圣民就大声欢呼。好，我就先大概把第一大段的这个重点动词先告诉大家。所以这里有个事实，就是最重要的事实是大卫起了一个誓，他为神寻得居所。第二大段的时候我们再来看神怎么回应他。好，这是大卫从第二个祈求，非常大胆的一个祈求，他说求你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好，从第十节我们来看到第十六节，所以第二个求是不要厌弃他受膏者。这个求完以后呢，有个很特别的回应，跟前面一段一个回应。前面是说大卫启示，这边是变谁在启示了？神启示了啊！神启示是什么？起了一个什么事？大卫的子孙要怎么样？永永远远坐在宝座上啊！神就为他起了一个誓，就大卫所生的啊。上面经文原文是说：“我必是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那下面这个起誓有没有条件呢？有，你的众子要怎么样？若有个若，若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的法度啊，因为有这个若字，所以我们就说，如果真的我们不能够守神的约，不能遵守他的法度的话，这个约就会被毁掉。好，这是有条件的约，这个神的启示。然后下面再看到是神做了一个什么拣选啊，耶和华有做一个拣选，神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前面是大卫要去寻找神的居所，这边是神自己说，我拣选锡安做我的居所，并且是永远安息之所。当神这个居所被找到的时候呢，神的应许是怎么样？对，这个地方粮食要丰满啊，然后祭司要披上救恩，圣民是大声欢呼。这是两段，所以说这个两段是前面是一个大卫的一个心，下面是神怎么样来成全大卫心，并且成全的更美啊。神的心意是怎么样，我们就看到这两个相对应的两件事情啊。这个会带出来一个结果，就是从第十最后的两节十七十八节，这里提到有脚，有提到明灯，有提到冠冕，就代表神的能力就要彰显在我们的中间。好，这边没什么问题，你们还没看到其他的事实。好，我大概是想说我观察这样的提供给大家看，是两个对称啊。下面我们再来解释 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事实有没有什么一些问题。好，我们再回到下面第二大段解释的时候，大卫渴慕神的心智跟经历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卫到底受了什么苦难。如果从这一段的经文来看的话，我想不睡觉不上床榻这件事情是挺辛苦的一件事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经历，每次当我读到新约马可福音的时候，那个主耶稣彻夜祷告，我在说这怎么可能呢？我一生信主25年了啊，大概只有一次还是跟一个团体大家在一起整夜通宵祷告，那个通宵祷告到早上4点就是快就要撑不住，要撑不住。我每次想说怎么可能整夜祷告，我每次想尝试这件事情，晚上大家祷告到1点就已经不行了，我就失败了，我就去睡觉。所以我相信主耶稣曾经整夜祷告过，我相信这是可能发生可以办得到的事情啊。可是到目前为止，我知道神还没有给我这样子的一个真实的经历。可是我们可以从圣经中撒母耳记下第6章，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卫真的在那里渴慕把神的约柜找回来的时候，真的受到什么样子的苦难。我想大卫很年轻的时候就有一个渴慕神的心，我们从诗篇中间正可以看出来啊。他写诗篇第8篇的时候，他在看到月亮星宿的，他就可以说什么，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我知道这个能够做这种诗的时候，你知道这种会在什么状况下做，你绝不会在我们住这种城市的地方，你绝不会在曼哈顿做，因为那时候星光太亮，你不会来不及来，你不会抬头去看。所以那天是在他在年幼牧羊的时候，很可能他在牧羊在旷野的时候，在夜晚的时候，你就会抬头去看天，你就会发现哦，神造的月亮星宿，神的天空会宝蓝色，像个帐篷一样这么美，你就真照自己的渺小啊。你看他在写诗篇19篇说什么，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然后太阳是怎么样，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同勇士欢然奔路。那一定也是在什么情况下啊，那是些大艳阳天，不像我们这种一天在那个水泥大楼中间享受冷气暖气做诗的会去写的诗歌啊。所以你就知道这都是应该是大卫在年轻的时候啊，在那么空旷的地方，他就会看到这些，他就会写出这么美的诗去赞美神啊。所以你就知道大卫里面对着神一直有一个向往，一直有一个盼望能够跟神见面。所以当他做王以后，他就知道他年幼所听到的事情，他的神的同在约柜的代表跑去哪里了啊？我们如果知道撒母耳记上就知道约柜怎么样，约柜曾经被掳啊，在撒母耳小时候，在以利当祭司的时候，约柜曾经被掳，被掳到哪里去了？被非利士人夺走了哈。那后来非利士人夺走这个约柜有没有好下场？没有啊，你们知道那个下场是什么？所以他们的人都得什么？都得痔疮。所以后来他们就用什么方法把约柜还回来？做了几个礼物金丝装送给他们啊，用新造的一个牛车把约柜给送回来，然后随便那牛怎么跑，就知道把它这样放到上面，牛自己会跑，跑到哪里就是知道他们非利士人做错了，如果他跑回以色列地。好，这就是后来约柜不在不在约书亚带百姓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把会幕跟约柜放在哪里？放在示罗。所以这是约柜为什么不在这个地方，因为约柜本来的地方是，你知道他们从千里迢迢40年之后进到迦南美地之后，约书亚一定把会幕放在一个地方，好，这是为什么约柜不在那里。所以当他做王的时候，大卫做王，他就起义，他把这个约柜找回来，好吧，起义把约柜找回来。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大撒母耳记第6章，在这里他到底受了什么样的苦难。好，我今天要让大家念一下啊。第一，我们从第1节就把这个 撒母记第六章，撒母记下第六章，撒母记下第六章。哎呦，他所受的这个苦，他把约柜赢回来是在撒母记下第六章。来念一下好吗？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人30000，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耶和华流民的约柜。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耶赶着新车，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的时候，亚西耶在约柜前行走。大卫和以色列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各样乐器和琴瑟鼓拔锣作乐跳舞，到了拿滚的合唱。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基列斯乌撒。直到今日，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到大卫城，却运到加特人和比利东的家中。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和比利东家中3个月，耶和华赐福给比利东和他全家。有人告诉大卫王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大卫就去欢欢喜喜地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抬耶和华的约柜的人走了6步，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大卫穿着细麻布的衣服，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这样大卫和以色列全家
欢呼吹角，
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的身后。扫罗有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众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所预备的地方，就是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大卫在耶和华面前献了燔祭和平安祭。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并且分给以色列众人，无论男女，每人一块米、一块肉、一个红枣饼，众人就各回家去了。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说以色列王今日在城仆的卑鄙面前露体，
如同一个新见人无耻露体一样，
有好大的荣耀啊。大卫对米甲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拣选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并我做耶和华你以色列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不清显见。
你所说的那些美女，
他们到了尊敬我。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没有信仰。我们大致可以看这边发生两件事，他其实要把约柜赢回来是两次。第一次的时候呢，他是用牛车把运回来，那个是就是照着非利士人当初还约柜的方法，用一个新的牛车好让约柜回来了。那这回大卫第一次他有心要把约柜找回来的时候，好，他就用同样的方法，没有想到他们这么欢喜快乐的时候，约柜这个牛车会失了前蹄，就 歪了啊！你想这个神的柜这么重要，怎么可以让它跌倒摔破？人的方法就怎么样？赶快去扶他。可是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神曾说这个约柜是怎么样？是分别为神，是不可以碰的啊，不可以碰的。所以一碰的人就怎么样？我们有罪的，一碰圣洁，我们就会怎么样？我们就会死，我们就会死。我们不能够跟圣洁的神在一起，这是乌撒为什么会死？就乌撒一死，大家就很紧张。我想大家一定，我想那时候人一定也会埋怨他。你要现在谁家的儿子死了，这事情是了不得的事情。在美国，美国一个人的命很值钱啊。那你这样随随便便死了一个人，我想那个总统都会被骂。在美国啊，所以我想他受了不少的，所以大卫的心就非常的愁烦。所以我相信他要把约柜找回来，他是付了不少的代价。那第二次代价是，他就好好，我相信他就好好去研究了一番，原来约柜要怎么样把它带回来。一定要照神的话，当初怎么样指示摩西，指示利未人，约柜要怎么样？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每次要挪移的时候，约柜是用什么方法走？对，是要利未的祭司要抬的。约柜是不能够这样，约柜是放在至圣所里面啊，它有两个杆子会长出那至圣所前面的那个帘子，然后人就这样抬它，是不能去碰的，是抬的。所以第二次的时候他就知道他要这样去抬它。好，他抬约柜的时候，我在想说，你们有没有看到他十三节说，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六步，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大卫穿细麻布的以弗得，在耶和华面前起立跳舞。我都不敢想这个是怎么欢迎的仪式，走六步就要献祭，就要跳舞。那这个队伍要多长？从俄别以东家起到大卫的城市没有太远的，不是一个非常远的距离。不是非常远的一个距离啊，如果你们看，因为以前是走路，所以这个都是在犹大地啊，都在犹大地这件事情的发生。所以你想走六步就要献祭，就要跳舞，常常讲这个疑问也够繁琐了啊。那我常在想说，以色列人这么爱跳舞，那今天如果我们今天很开心，神跟我们同在，我想我大概不敢这样走六步就跳个舞，大家也有发神经了。所以那个米甲看到他为什么会笑他啊？米甲是扫罗的女儿，是一个公主。你想扫罗已经做王了，扫罗做王40年。这个公主，我想我们现在都会看到，就王室的人是贵族，应该要怎么样？应该像英国王室那个王妃那个，要很有怎么样？很端庄，好，很矜持，对，不能很夸张，像我们现在随便大笑啊，不能很夸张。你想大卫这样，是他被米甲讥笑了，觉得他像一个轻贱的人，在众人面前这样子跳舞，不成一个什么体统，不成王室的体统吗？所以我没有想到，真的，我们真的没有，当我们愿意爱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就会被人家讥笑。我记得我信主没有多久以后，我妈妈就跟我讲一句话。妈就跟我说 OK 你可以信主，可是你不要信得太迷啊。就我们可以信主，可是呢我们还是要活我们自己，好，你还是得为你的生活，为你的工作，你要好好的努力，你不可以信得太迷。然后就告诉我一些人家信得迷的事情。是当我们愿意极力起来追求的时候，就有人担心，就怕我们怎么样，就怕我们太特别了，太迷信，太特别，太跟人家不一样了啊！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在追求神的时候，求神给我们一心志，我们目标坚定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再受旁边的这些打岔。或许别人会觉得我们愚昧，我们放下世界上很多的东西，可是我们看见到后来，神要怎么祝福，神要怎么祝福我们啊？这就大卫把约柜赢回来了以后，大卫是把约柜放到哪里？放到他为神所立的一个会幕里面。然后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常常可以在这里来敬拜神。所以我们今天唱诗歌诗篇27篇，就告诉我们，大卫有个心志是什么心志？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他要这样子来瞻仰神的荣美，好，这样子的来瞻仰神的面啊，来亲近他，这是神，这是 大卫里面的心，可是我们要讲说为什么他会这样，为什么神还要寻找一个居所，为什么想到神为什么要寻找一个居所。那下面我要讲到说约柜应该是放在哪里啊？慢慢我们就把这一点，我会把这神为什么寻找就再放在后面的一个答案，因为神希望我们跟我们联合，这是神的一个愿望。那大卫已经告诉我们，也就是他愿意住在神殿中来瞻仰神的荣美。那大卫在旷野的时候漂流的时候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做了诗篇六十三篇，他说神啊我的神，我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会想什么？可想什么？我想要是我的话大概半步，我大概口渴的时候我想的是什么？一定想水的。大卫里面那告诉我们说他在干旱疲乏无水，他想的是神，只有那个神可以解决什么问题，解决水的问题。所以当百姓在离开埃及旷野漂流的时候，谁解决水的问题？吩咐磐石或击打磐石就会流出，可以让几上百万人可以喝，是神做的一件事情，不是我们做的一件事。所以我们只有当我们来可想神，我们要神，神会为我们行什么？神要为我们行神迹，神要为我们行神迹，这是大卫知道的。所以大卫知道他在干旱疲乏，他在被保罗这样追杀的过程中间的时候，他要可想什么？可想神。所以他敢在这个诗篇中间敢说神是我的什么？对，神是我的避难所，神也是我的盾牌，神也是我的力量。因为是盾牌又是力量就很不容易了啊！盾牌是保护我们的，力量是攻击的啊！神是我们的力量，神是我们的盾牌，神可以成为我们的性命的保障。所以他敢在这里这样子的宣告，敢这样说，他所以他知道他要靠的是神，他要来寻求的是神，不是寻求人的帮助，不是寻求人的帮助。如果看大卫一生，他真的做了很多很奇妙的事。在被扫罗追杀刚开始的时候，他曾经逃到亚兰王那里，结果呢神跟他怎么说？他住的是山寨，后来神跟他怎么说？神家去哪里？去犹大的旷野。就后来他才会去犹大的旷野，去亚杜兰洞哈，去那各种去旷野里面。你知道这是一个违反军事学家应该做的事情。如果你今天跟他打仗，你应该躲在哪里？你应该躲在山寨里面，对不对？比较有保护。你去旷野干嘛？你不自讨苦吃吗？马上就被人家看到，因为旷野没有什么遮蔽的嘛。如果你们去过旷野就知道，旷野树都这样子，都小小的，都窄，都小小的，就是那布许长不大，因为旷野没有什么水嘛。所以打仗的人绝对不会自己去旷野，去旷野做什么？去旷野扫罗大兵一来马上就被捉到了。可是你去看撒母耳上，他在跟扫罗这样征战的时候，他本来是住在山寨里头，可是神跟他讲说你去旷野，就他就去犹大旷野。所以多少次扫罗几乎要找到他，他躲在那个小洞里头，扫罗几乎就找到他，可是他敢不敢伸手害耶华的所高的一个王？大卫不敢。大卫里面渴慕神敬畏神，这大卫里面的心智。所以他真的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在干旱疲乏无水的地方，他都想到的是神。所以在诗篇六十三篇还说一句话，说他想到神，在夜间的时候想到神，他在床上都是怎么样欢呼啊，在床上就欢呼。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真的大卫有那个经历，他不容他眼目上床榻啊，他真的愿意，其实在晚上他也想到的是神，昼夜可以思想来神的话，这是大卫里面的宝贝。我第二大家我后面再问你问题，约柜是应该放在哪里？那我等会要解释，我为什么这样讲说圣殿结构是分成三部分，我们分成外院、圣所、至圣所。约柜应该是放在至圣所里面。那约柜上面有什么？不止俱乐部，先要说一个什么？三个字，施恩座。好，约柜上面就叫施恩座。神说了一句什么话？在出埃及，神说了一句什么话？他说我要在那里跟你相会，这是神在那里跟摩西相会的地方。好，有施恩座，这是约柜最宝贝的地方，神要施恩给我们，是放在至圣所里面。好，现在看到我解这个，我们要回问问题啊，解释了这个神怎么样回应大卫。我觉得 要是我，我觉得我这个人胆很小，我这个人真的是胆子很小，我不想，其实我没什么大志向的一个人。我想怎么会去跟神求这样说，神啊，求你什么？纪念啊，你的受膏者，对不对啊？我这个人，我觉得我常常不是那种比较厌弃的受膏者，我常不敢跟神做这样。我觉得他这么伟大，他应该是我这种小人物够不到这种遥不可及的地方，所以我大概不会跟神讲这种祷告，说不要厌弃的受膏者。我想是我离他远一点，我的生活比较安全。神这么伟大，哪一天我做错事，就像乌撒这样就被击杀了。所以我不太想会去神跟讲这种话，说神啊，你不要厌弃我的受膏者。就我常会觉得神，大卫的祷告非常的大胆。可是从这个祷告这种大胆中，我才发现神愿意我们跟他做怎么样大胆的祷告。你真在神面前有志向，要有信心，你跟神做大胆的祷告，神就怎么样？因为他大有能力。他非常丰富，他非常富有，你跟他要，他就会怎么祈求就得着。你真的要来为了他啊，要 do everything work for God 的时候，我想神就要为我们。因为我现在神知道大卫的目的，他说求你不要厌弃的受膏，是为了神，不是为了，不是只是为了大卫的子孙。因为我想他是为着神，以后我们下面要来解释为什么说这是为着神。然后我们就看到他这样一祷告，神何等的喜悦他，神的恩慈就向他显明了。就像呢，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就刚才第六章后面第七章，神何等喜悦他。当他有心想到神的时候，他说在第七章就开始想到说他自己做王了，他自己住在宫中的时候，神的还在一个会幕里面。如果你们去过宾州，现在在宾州 Lancaster 有一个会幕啊，你就说那个，你就到摩西曾经要建那个会幕是何等的小，有没有这个房间大？没有这个房间大，我记得不错，还连这个房间大都没有。他的知圣所非常的小，所以大卫自己住在皇宫中，就觉得他应该来为神再建一个居所。那这时候神就怎么回应他？在我们人来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idea 哈，包括他的先知拿单都觉得很好。可是没有想到半夜的时候啊，既然神跟拿单说话啊，神跟拿单说话。好，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念？我们从我们从第五节念好了，就念到十七节就可以了。第五节，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个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再跟从羊群，并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解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建立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
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拿单就按这一切话照着末世告诉大卫。
好，这边神自己曾经宣告过，他未曾住过殿宇，未曾住过帐幕啊。神这么伟大，他不需要住在人所造的这些，所以在这里神有一个心意，他要为什么？当我就说，当这个孩子成熟长大，体会父亲的心的时候，父亲怎么样？何等喜悦！你说我赚了钱，爸爸我要给你买个房子，所以爸爸先替你买个大房子，好不好？很好啊，这就是我觉得这里的感觉就是这个样子。当大卫有心要为神建立一个圣殿居所的时候，神竟然先跟他说，我要为你建立家室，神要来为他，神要来为他。所以就看见在这里，所以我们就在这边看到一个两个心交集的是何等美的一件事情。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是何等的愿意祝福我们。好，最近我就读马太福音，读到马太福音二十章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在二十章说了一件事，就是说，彼得问一件事：我为你都放弃了这些，那我要得什么？我们要得什么？那主耶稣说：为我撇弃房屋、田产、弟兄姐妹和父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必要承受永生。可是我每读到这里说没有啊，彼得没有得到百倍，彼得到后来也没有一个房子，也没有说他丢了他一个房子就后来拿到一百个房子，有没有？没有啊。所以就说这个应许有没有太夸张了，因为彼得没有得到百倍的房子，也没有得到弟兄姐妹。好，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可能想到神给我们实际上祝福，神可能是讲得很白，是我们看到以撒曾经收成怎么样百倍啊，让非利士人看出说，哦，他是神所拣选的人啊，非常在物质上会祝福我们，在旧约的时候。可是那在新约的时候，神要怎么祝福我们？所以当我想到说彼得没有说他丢弃房子去跟随主耶稣，到最后还被倒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突然觉得神就开了一个心眼，神说要祝福我。当我们不把这个世上房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彼得这样开始起来服侍神呢，他到处走啊，最后是死在罗马。我相信他跟保罗一样撇下一切所有来跟随神，他处处都是什么？他处处都是房子，他处处都是房子。那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他什么？都是他弟兄姐妹。好，凡遵行我父旨意的就是什么？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弟兄姐妹。当主耶稣的母亲来找他，人家刚刚说你不要疯了，你在这边怎么不吃饭不睡觉，一直在这边医治病人，一直在这边传道传福音，他兄弟都以为他疯了，他妈妈来找他。可主耶稣就说什么？凡遵循我父旨意的都是我的弟兄姐妹跟母亲了。所以我相信彼得跟保罗他们全心的为着神呢，结果他们什么？他们不止一百间，他们走哪都房，走哪都被人家接待，走哪都有房，走哪都有弟兄姐妹，走哪都有年长的人是他们的父亲他们的母亲啊，所以非常的什么，非常的自由，非常的丰富，跟人之间没有那种距离，跟弟兄姐妹走哪里都没有距离，走哪里都有一个家，都有一个属灵的家，都有这些同伴。所以我相信神在我们身上的祝福不仅是在物质上的，神在我们身上的祝福是个属灵的祝福，属灵的祝福。我求神要开我们的眼睛啊！神给我们，当我们愿意起来对神有点心意的时候，神给我们的祝福是属灵的祝福，是和神向的母亲是何等的恩慈，何等的恩慈！求神让我们看见，我们给神一点点，神就要给我们的嘛，神要给我们更多，神要给我们更多啊！感谢神啊，让神看见，神要为我们来建立这些，建立这么大的一个家庭，这么建立这么多的。很大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 family 在我们的周围，很大一个家庭，所以你们是会非常富有电影去，你就知道在哪里都有家哈。对，相信神是要百倍的祝福我们。好，我下面要问的问题是，如今神找到了安息之所吗？如今神找到了安息之所吗？我们知道以色列已经亡国，你知道约柜现在在哪里吗？不知道，没了。你要知道约柜现在是没了。当 以色列王国的时候，巴比伦来灭了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约柜去哪里了。传说中他们赶快挖了个地，把它埋在今天的那个金顶回教寺的下面。这是为什么今天以色列跟那个巴勒斯坦谈不拢这个问题，因为今天是个回教金顶是在那里，所以以色列的传统说约柜被他们已经挖了藏在下面，所以以色列今天跟巴勒斯坦一直谈的就是说 OK 我上面可以给你，可是地下是我的，因为他们是相信他们的约柜在下面。那当然很多很多传说还是什么所罗门宝藏，小时候不看那些电影嘛，所以那时候巴比是额外化的，这不应该告诉你。巴比人要来打，他们就把所罗门的宝藏都运到哪里去了？古时也就古就是那个非洲去了。你小时候看大陆电影，挖掘所罗门的宝藏就找了什么图啊？题外话不能讲。对，神的约柜今天已经不在了。我刚刚讲过，约柜应该是在至圣所里面。那以色列人要为了保护，其实要保护约柜不被掳，所以今天约柜已经不在了。可是今天到了那主耶稣在的时候，看到那个圣殿是什么样的圣殿？是一个没有约柜的圣殿。你要知道，是一个没有约柜的圣殿。所以到主耶稣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如果你今天早上读了马太福音二十章，就这个圣殿将来一块石头会落在石头上。那在约翰福音他说，在三天我要来建造起来圣殿。只要建造圣殿，是主耶稣要从死里复活，建造我们这个身体成为圣灵的殿。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说，岂不知你们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如今我们这个人要成为圣灵的殿，我们要变为什么？我们要变为圣殿，我们要变为圣殿啊！神的灵要住在我们的里面。我相信以弗所书讲的荣耀的父啊，求你已经将赏赐给我们赐人智慧，其实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求神帮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是格外，不仅是个新造人，是不同一般神，是非常尊贵。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们今天不再是自己的人，我们应该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是属神的人啊，属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基督要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今天要下面要谈，就是人的结构分三部分，我们有身体，我们有魂，我们有灵。我为什么要讲把这个提出来，就我要跟我们的圣殿结构分外院圣所至圣所一样。我要来解释一下我为什么把这两个提在一起，就是我们看到今天整个世界神的应许并没有呈现，因为神跟那个大卫说他不要厌弃他的受膏者，他的受膏者一定要继续坐在这个王位上。可是以色列已经亡国了，所以这件事情是讲到一个什么应许？讲到一个预言，讲到一个应许，主耶稣要再来啊！主耶稣按肉身说是谁的后裔？大卫的后裔。所以主耶稣是一个受膏者，主耶稣要来做王掌权。所以将来是这个结局结论啊，这一篇是最后的结论，是大卫的脚要发生。这个是讲到谁要来代表大卫的脚？耶稣要来啊，主耶稣要来，他要将神的能力再次彰显啊。主耶稣会再来，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为着我们这些罪人，可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为了什么？为了要审判啊，神的脚，神的能力要彰显啊，在将来新天新地不再有日光，也不再有月光，神要做什么光？羔羊要成为我们的光哈，所以讲到神要成为我们的灯，神要成为我们的灯，神的能力要彰，他要做王，他的荣耀，他有冠冕，他荣耀彰显。这一位基督，这位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好，他是祭司，他是君王，他要再来，所以他来的时候那个应许叫成就，所有成就给大卫的应许叫成就，他的王权是直到什么？永永远远。所以我们在撒母记下第七章，神要为他建立他的殿宇，他说你的后裔啊，你的后裔啊，他接续你的王，他坚定他的国，是这个应许是在主耶稣身上要来成就。所以一篇诗篇一百三十二篇一样的，就是把这个应许再次说出来了。啊，神绝对没有厌弃他的受膏者，这位受膏者是主耶稣啊，神没有应许，神没有厌弃他。 那他要成为大卫的脚，他要使所有的仇敌披上羞耻，神的冠冕而在这头上要发光。所以我们要连到主耶稣的时候，这篇诗我们就能够明白了。我们在这里真是要感谢神，他的应许是这么的丰富。那我在这里要再解释，就我要解释我们人体的结构跟圣礼圣殿结构的对应。我们有一个身体，那我们的身体是常常在做什么？就是彰显神啊，我们可以是活的，我们身体可以反应，是表示我们是活的。可是我要谈的一件事就是，怎么样你能够为神找到居所？这是我后面在下面问题问你，我们如何来为神寻得一个安息之所？首先，当我先第一个问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把心献给神？如果我们今天心不献给神的话，我们一把心为了这个世界在忙碌，我们看重这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就是不看重神的事情。我相信你没有办法为神寻得居所。寻得不仅神在我们身上好像没有居所，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住在哪里。我要问的，我们今天是在基督里，求神帮助我们，真的很实际了解，我们是不仅属基督，我们是住在基督里面的人。那我们如何能够让我们今天为神在找到安息之所？神在创造希伯来说，把安息讲就很清楚，原我们要竭力进入什么？把安息讲，我们要竭力进入安息。你想一个人要竭力，可不可以安息？我这个人一忙起来事情都我要竭力的时候，我就开始什么？我就开始 nervous， 我就开始算，我还剩一个半小时啊，那怎么办呢、啊？我来不及了。我要一忙我全心要灌注的时候，我就开始不会安息了。可是希伯来说，我们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啊，神已经废了那个安息日，安息日主已经再来，神要我们今天竭力进入这个安息。可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在哪里？我们很喜欢在外越忙碌，我们像那个忙碌的祭司一样，我们可以杀牛宰羊，帮忙献祭。可是能够真正进到圣所的人多不多？啊，只有亚伦的后裔，亚伦的后裔才可以进圣所，只有亚伦的后裔才可以做大祭，他才可以进圣所。然后进圣所是要做什么事？圣所有什么？要做什么事？要不要？进圣所的话，你知道有饼可以吃啊，有神的话可以吃，哈、啊，有灯，有亮光，有光照。你要在他们进圣所要很忙，那个灯要常要剪要修，那个灯不剪不修，那个灯人就什么黑了，然后灯就不亮了。所以祭司大祭司即使进到圣所也要忙碌，他要换陈设饼啊。那在新约中间，我们要怎么来解释这些呢？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是在外面看照顾人很多。新约中间讲了一句话，常让我想到，就是在我想、应该是我今天来这边好好看一下，应该是在那个耶稣最后面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个玛利亚告他，结果呢说门徒就开始说什么浪费钱嘛。可是主耶稣说一件什么话你知道吗？常常有穷人跟你们同在，你们却不常有我。这是我们喜欢忙外院的事，我们喜欢去照顾人。人家今天有这个问题打个电话给我，我们忙得不得了啊，我们去怜悯穷人，我们常常跟人在，可是我们里面不常有神。所以我们常常做外院的事，我们做得非常高兴。常常我们忙得不得了，就忙到一个地步呢，我早上没读圣经，对不对？很可能啊，我忙得不得了，第一件可以删掉是什么？我记得那天医书 email 一个给我，留是 email 一个很好文章给我，后来我不晓得他是 email 出来干嘛，竟然 email 到我头上来，就我看那个收信人不是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收到。他就跟我他朋友讲的，说他朋友写一封信跟他讲说，我经常起来我很忙，我就想到说我可以不吃早饭，我就可以出，甚至可以不洗脸就出门，忙到这种地步。后来他想说，不行，我不可以这个样子，我有件事不能够不可以，就是我不可以没有读经没有祷告。我看那篇文章真有点羞愧啊！我常常一忙起来就可以怎么样？我今晚回家再祷告，我今晚回家再读经，我就这样。就我们常可能会最先删的就是什么？不读经祷告就出门了。求神帮助我们，常常可以在圣所里面，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一定要在圣所，在神的圣洁面，我们来读神的话哈。我们求神要来光照，把我们心中的黑暗交给神，求神来光照。在香炉面前，我们是要来祷告，要来敬拜神。除了这个以外，那至圣所有什么？ 约柜施恩座，好，约柜有施恩座。可是你知道施圣所里头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没有东西了，除了那个基路伯，现在约柜上面有一个施恩座，上面有个基路伯，没有东西了，是黑的。施圣所里面没有光线，是黑的。我求神要帮助我们，既然这样，神要住在我们的哪一个部分？神今天来重生了我们，是重生我们最先哪一块部分？当初我们离开神是什么死了？灵死了。所以今天再回重生我们的是什么东西活过来了？我们的灵活过来。求神帮助我们，常常可以进到我们灵魂的深处，我们来让跟神亲密，在那里让神找到居所，在那让神找到安息之所。神安息了，你就安息了。否则我们忙得不得了，我们每天那个 schedule 排已经有，所以我就说我以前是 schedule 排得很紧，第一件三十次我早上不要读经，我要回家再读经，就晚上回家已经累得半死的时候，我躺到床上就睡着了，所以经也没读。这是我们很可能会做的事情。求神帮助我们的身体是圣灵殿，我们有外院，我们有圣所，至圣所，只有在至圣所里面，那是要是怎么样，是神要跟我们说话的地方。所以神要跟我们说话是在我们的灵魂深处，在我们可以安息下来什么事都不做是神跟我们说话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常常可以进我们的至圣所朝见我们的神，而不是今天在外院忙得不得了，今天股票多高也知道，什么都知道啊。学校、那个 parent 那一定要去，可是我可以把神什么克掉？求神帮助我们真的不要克得掉，我一定要跟神常见我们的神。求神帮助我们常常回到我们的灵魂的深处啊，不要让我们只是在外院中间。我是基督徒了，最近还有姐妹给我打电话，就说怎么办，我就跟她讲说 OK， 只有一件事，就是你一定要把你 schedule 排队，你要把谁放第一位？神先放第一位。求神让我们早上可以早点起来，你先开始来读神的话，先开始来求神，跟神连上线，先开始来安静心，什么事业上心先不想，你先想到的是谁？先想到神，求神把他智慧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可以彰显出，让我可以读懂他的话，跟他有亲密的关系，让我们的心真的成为神的居所，成为安息之所。神安息了，我们才会怎么样？我们才会安息。否则我们忙了半天，搞不好结果是一团乱，事情没有成啊，成不了事情。这是我今天在这边说一点点分享。我就是很宝贝说，我们应该要起来渴慕神，亲近神，读经祷告非常好。可是诗篇第一篇说什么？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话是有福气的。突然那几个字我觉得不对啊，反正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话变为有福气，变为有福气啊。思想，突然刚才我好，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把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中间。当神的话藏在我们心中间的时候，就什么？免得我们得罪神啊！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只有我们来喜爱他的话，昼夜思想，遵循他的法度，我们在这个神跟我们立约的约上怎么样？我们才尽了我们的本分，神的那个约。他要赐福给我们，那个约就会怎么样？就会成就，才要生效。否则我们毁约了，啊，否则我们毁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是在外院中间，也不是在圣所中间讨论神的话，或者什么，或者是光在那里祷告祈求站，而是常可以进到圣所里面，我们可以让神也怎么样？神要跟我们会面，神要跟我们讲话。所以大卫因着有这个心，所以大卫能够体会，神会跟大卫讲话啊。神也，大卫有体会神的心，他能够说出神的话来是对的，他要做的行动是对的，所以更让神喜悦他，所以神就跟他更多的怎么样应许他，把神的应许，把神的心意向他敞开。所以我求神也来祝福我们，好吧？所以我想今天我的计划是我们今天不分小组，我想请思嘉再为我们弹琴，好吗？我们再唱一下亲近跟亲近，我们一边唱一边来思想这个话。我们只唱第一节，我希望大家有一个心思，就是我把诗歌背起来。就有一次我记得金哥教一个那个什么，就我们熟了才会巧啊。你可以把诗篇亲近跟亲近，这个第一节把它背下来的话，就唱第一节。 们先唱四遍好不好？我希望大家可以，我们可以来把第一节背起来，好不好？然后我们花里我会请苏佳。